这次聊点啥？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季都开始了还没有片头曲的这次聊点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杰戴。
Hello， 大家好，我是摸鱼准备的库里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没有看到希望的蛋蛋。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第一代沃尔夫汉姆顿球迷老金。又把名字说出来，真的球迷老金。我最近开会开的太多了，
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我觉得挺好的。
我重新来，
让我
重
新来。
真的不行，重新录遍。我最近他妈开会老是
嘴瓢是吧？习惯了，
把自我介绍。
对，你把它逼掉
啊！那我帮你逼掉就行了，好吧？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本来应该是我们这次聊点啥第三季的第一集，
主要是
我们
新教练定了，
新的赛季，然后新的主教练都找的，新教练定了，但是我和我们的幕后工作者聊了一下，发现我们的片手还没来得及做，搞了半天。这次聊点啥的编辑工作比选教练的速度还要慢，对吧？
是的，
主要是被这个
狼来了，主要是狼来了，
工作拖累的没有什么工作激情，对。
你有没有统计一下荆州刺史已经多少有多长时间没有讲？
说到荆州刺史，我正好我跟你说，我另外统计了一个事情。今天，尽管是时隔72天之后，热刺终于又有主教练了。但是同时我们今天还是一个更特殊的日子，今天是这次聊点啥时隔近一年以来再一次下金丹同时上节目，
有点冷场
是吧？
我还以为今天啊丹尼罗斯生日，
有的、因为我查了一下，你们上一次三个人同时来到我们的节目是
打曼联呢，
6-1曼联那一场，然后那次因为还有一个 crash， 然后再往前一次，我们正好只有四个人录节目呢，是12个月前，我们赢北伦敦德比那一次。
不容易啊！
所以你看，每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出现，都基本上都是好事情，希望也是个好兆头。但是问题就在于，每次我们三个人在好事情出现之后，录完节目之后，往往就伴随着不好的事情出现。
什么意思？怎么说？
就是赢完曼联之后，不是我感觉就不大行了吗？
赢了曼联之后，我们至少还赢了好几场，一路爬升到积分榜第一位来，对吧？
那这个药效还是能维持一段时间的，看来。
好，我们。今天终于欢庆很重要的事情，是今天还是昨天？
昨天。
先欢庆一下，我们热刺终于有主教练了，结束了这72天的，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这段时间啊，因为我从我个人来说，这72天过的呢也是确实比较纠结啊，经历了
是不是浑浑噩噩？
对，因为其实也有一点一开始对梅森的一些那种期待、对梅森的一种小期待，对吧？那种很感性的，或者说那种那种莫名的那种期许啊，到后来有一种浑浑噩噩，或者说也不能算浑浑噩吧，开始发现希望破灭了，再到后面就开始赶紧翻篇
啊，
又到了随缘，对吧？又到了孔蒂，波切蒂诺、孔蒂，然后那种非常高的那种期待，
丰塞卡加图索，
然后又到了丰塞卡加图索那种非常低的期待。
其实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一个心态，我跟其他稍微有点不一样，我到最后是感觉。你好歹来个人就可以，当然加图索我是非常不喜欢啊，就是你抛出他的各种言论，不跟热刺一些过节，我是非常除了加图索，我觉得其他是人都行，哪怕贝尼特斯啊什么之类的。
贝尼特斯地位这么低吗？
我觉得只要
贝尼特斯原来地位那么低吗？
我觉得只要不是两个人，只要不是克林斯曼，不是加图索，其他人都行。
对，你们感觉这72天，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了，你们自己感觉怎么样？这72天。
我刚才也说完了，我感觉就是后面就到最后麻木了，你感觉来个人就行。
我跟蛋总是差不多的，我只要不是英国人就行。
我觉得我们当我跟库里老师一开始就是达成共识了，你知道吗？ 一开始可能还有一点期望，就是说我们自己定个目标，自己希望选出来的人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可能到后面基本上我觉得传到复赛卡以后我就已经放弃了，随缘吧，
爱谁谁
了，爱谁谁，
对吧？
只要不是英格兰就可以，就是这感觉。
嗯啊，因为传到封赛卡的时候，你就已经知道我们的预算是什么情况了，对吧？就是梦想是不存在的，就梦想是不存在的。
到封赛卡的时候，我还不觉得我们有极限，封赛卡我觉得还行、acceptable。这个家徒锁的时候，我真的是急了，你知道吗？我难以想象家徒锁。在我们这个热刺队教练席上，我还看不看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突破我的底线了，真的是。加图索还不如克林斯曼，克林斯曼至少是个名宿。
老金的原话是什么？老金的原话是那天，库里老师说加图索也黄了，然后老金突然蹦出来说黄的好，请加图索还不请李铁。都是八号国家队后腰，
都是
吧？
都是八号后腰，
为什么不投？
踢球都不是怎么，不是那种靠智商或者说靠，
理解
还
可以
吧？
理解还踢过英超的好吗？
没有，我说的是加图索，我说的是
加
图
索
啊，我没有做理解。
加图索拿过欧冠
世界杯嘞，
他作为球员
拿过世界杯，
作为球员拿过，
肯定
对啊，
对，
欧冠也拿过，世界杯也拿过，对吧？那比李铁还是强，对吧？这个李铁还是踢过英超是什么话呀？真是的。
结束了72天的等待之后。我们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说过这个话题，就是说感觉好像热刺有现在的局面有一些像有宫斗的迹象、对吧？不管是西庆也好，列维也好，这种我们叫他保皇派吧，或者说然后有
也很难说谁是保皇派啊。
对、
对吧？如果是因为你假设是西青和帕拉蒂奇在斗的话，谁算保皇？
两个都
对吧？
皇是谁？列维嘛，对吧？
对吧？
对，
那谁在保列维呢？
然后就是帕拉蒂奇作为新入主的一个应该算是西青的老板吧，或者说职位上面看起来
上级
对，
条线上的上级，
对
对
对，看上去应该是一个比较总管一切的一个外来人，或者说空降兵。帕拉蒂奇来到热刺之后，自从官宣之后一共找了四个教练，对吧？分别是孔蒂、丰塞卡、加图索和努诺。今天我们已经上任的努诺，其中我后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这四个主教练其中三个人都跟蒙德斯有关系，除了孔蒂之外，对吧？他除
加图索，对，加图索好像也是跟蒙德斯，
没有，加图索就是蒙德斯的人，
对，
因为他那时
推荐过来，
他那时候他从那不勒斯下课，就是因为他是从那不勒斯，不是吧？是从哪个队下课？对，
就是从
那不
勒
斯下课，就是因为他想买人，然后那不勒斯不肯买，
他是从
佛罗伦萨，对对对，从佛罗伦萨下课，就是他想买蒙德斯的人，然后佛罗伦萨不肯买，
对
对，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是帕拉蒂奇加蒙德斯的一个组合赢得了、或者说他们的一个推荐赢得了列维的心、让努诺重新上任了。因为其实努诺很早就是自由身来，赛季结束的时候，赛季甚至还没结束的时候吧，
5月24号
狼队哦，那就是赛季结束了、狼队就已经官宣努诺下课了、但那个时候其实西青并没有推荐，或者说甚至都不在西青的名单里面，
对，他不在西青名单里，
一开始他不是在热刺的候选名单里面，但最后可能帕拉蒂奇也好，或者说门德斯的运作也好，他们最终让列维信服了努诺是一个可能看起来还不错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这里、我补充一下、就是我看到一些小道消息，就是你们觉得其实努诺他离开狼队也是跟门德斯有关，就他去狼队离开狼队都是跟门德斯有关，好像就是跟你刚才那个库里讲到加图索为什么跟佛罗伦萨闪电分手是因为要买门德斯的人、那狼队已经在有大量已经其实就是在帮门德斯做了很多笔生意之后，大概我听到一些小报消息，就大概就是这个赛季可能要加大对门德斯人的投入，但是狼队的这个因为狼队的管理层是复兴嘛、对吧，郭广昌是多精明的人、是吧，郭广昌的团队是多精明的人，给门德斯赚了这么多钱，他肯定这个赛季无论是从可能从收入减少的程度来讲，他可能这个赛季他的持续投入不会像之前那么多、或者说不会买这么多门德斯人了、所以据说他离开狼队不是因为成绩的，因为狼队我觉得 也还行，对吧？就一直是能保持在前十名的这个样这样一个成绩。他离开狼队并不是因为成绩不行，而也是跟门德斯有关。所以你们刚才讲到一个宫斗不宫斗，我其实个人，我对于努诺本人这教练本身我还是比较的欣赏啊，一会儿具体再展开说。但是我对于这个三足鼎立，或者说是互相制约，或者说是像你们宫斗的这个布局，我是比较担心的。
对，是的，因为帕拉蒂奇非常明显他是如果你去看Gold 的报道的话，Gold 有篇报道写得非常清楚，他是说帕拉蒂奇打赢了他的第一仗win his first battle， 对吧？
对
Spurs， 他说他打赢了第一仗。那这个第一仗是打赢谁的呢？明显是打赢西青的，对吧？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非常重要的气口，或者说是话点。一个话点是努诺被告知除非努诺本人允许，不然的话那个凯恩今夏绝对不会被出售，这基本上就是说明如果凯恩出售的话，并不是董事会背锅，而是努诺背锅，对吧？同时呢他又不断的强调Gold 或者说其他记者不断的强调是帕拉蒂奇说服了列维说努诺有着进攻的基因，俱乐部才可能带他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努诺打出来的足球不能让成绩和他的场面不能让球迷满意，那并不是列维的错，或者说并不是其他人的错，而是帕拉蒂奇对说错了
或者说他们推荐的人没有最终没有实现，对吧？他们也要承担一些责任。
是的，不是我们列维的错，或者说这甚至可能是西青放出来的消息，对吧？西青这边意思说我还是站在你列维这边的，我还是为你留了面子的对吧？而且呢一直说帕拉蒂奇赢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有点怪，为什么会说有点怪呢？首先帕拉蒂奇来了肯定要他发挥作用的，一定是需要他发挥作用的。那么你在一开始你让帕拉蒂奇，然后第一个教练你就不听他的，你就要还是要西青那边去拿教练的话，这件事情说不过去。第二点是西青这里能拿来什么教练呢？即使已经拿不来了，
没有了，
对吧？
候选人
滕哈德已经不会来了，滕哈格肯定是不会来了，对吧？
后面可能就是兰帕德。
然后呢，你再去看那个一直传了很久的波特，传出来一条很怪很怪的消息，说波特其实他要静候佳音啊，他要那个隐居终南山啊，一直等到有四强这样的像曼城和利物浦这样的球队来敲上门了，他才可能出山。这条消息我一看就觉得很怪，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啊。不是一个正常的思维，非常可能是我猜测会是西青方面放出的消息就是说本来波特在热刺球迷心中的失望没有那么高，但是突然你说波特是一个有志于为利物浦和曼联这样的球队执教的教练的话，同时看不上热刺的话，至少我在看到这条消息时我想说不定波特是有点本事的。我相信如果连我都这么想的话，会有很多球迷看到这条消息会觉得会对波特增加点好感的。这就为如果鲁诺中途下课波特上课会形成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铺垫。
库里蒂已经预见到
努诺要下课了，
下课这个事情了，
对，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如果他自己战绩没有那么好，同时我们几个主要有 KOL 气质的记者并没有那么为他说话的话，那么他就很可能会这样，对吧？因为你想，其实记者我一直说分两点。第一点，从 Gold 的角度来讲，你要看他爆出了哪些事实和想透露出哪些观点，你要把它分开来看。从事实的角度来讲 ，Gold 说的99%都是事实，谁会来，谁不会来，谁在名单前面，谁在名单后面，他说99%是事实。但 Gold 有时候会发出很多对球员莫名其妙的观点和意见，包括贝尔刚刚来的时候，他会说，哇，贝尔的状态让所有人都震惊，对吧？结果贝尔没有那么好，同时他还不断的说，贝尔温终将可以成大器。那么至少到目前看来我没有看到贝尔温终将可以成大器，对吧？那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贝尔温是西青的引援
啊，对。
同时他还不断的说我们那个小后卫叫什么威尔士的
罗登
对，他还不断的说罗登未来必将成为热刺的后防线领袖，对后防线领袖。那这个意见很可能也是来自于他的经纪人对他的鼓励，对吧？所以说那么如果他释放出一些反向的意见，我觉得是会对再帅位的教练会有影响的。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社交媒体太发达也不一定是好事情，信息量太多，你也大家 也要自己甄别起来，也有难度，确实是。
对，我说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就我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对吧？我觉得基本上我们可以判定 Go 的是西青的人，就是 Go 的每句话我们都假设这是西青传出来的，至于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另外一回事情，因为西青也可能每句话都是真的。
他的应该就是说，他就 Gold 在写文章的时候，他有很多观点或者这种内部消息，那内部消息式的那种观点，应该是来自更衣室或者是俱乐部内部，类似于就可能像你说的西青那一派的人传出的那种想法，就像什么罗登啊，或者是贝尔温的那种对于他们这些球员的未来天赋的一种认可，那需要外界的媒体帮忙去炒作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的，
对吧？尤其是在这些球员并不得知的情况下，对吧？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那个刚刚两位在说帕拉蒂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帕拉蒂奇对列维说努诺这段话其实他是有原文的，就是帕拉蒂奇就是那个努诺上任的时候，帕拉蒂奇也接受了那个采访，因为正好他刚刚来到
伦敦
嘛，对，然后接受了 Sports TV 的采访，他自己在采访中其实把这些话都说得很明白，他说
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选择。
对，他说了这是，他就说了努诺本身的一个是我们本赛季的目标是什么，一个是回归球队是更有纪律，然后训练的更刻苦，然后培养自己的球员，培养年轻球员。而在这一点上面努诺是非常出色的，他在狼队的时候过去四年他在狼队就培养了很大一批的年轻球员，比如说像内托啊、若塔、特劳雷啊，还有吉梅内斯，是叫吉梅内斯吧，
是吉梅内斯，
还叫西门内斯，对，
西门内斯，
这些非常在进攻线上非常有出色的球员。然后刚刚又说到他的以前的一些打法，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诟病的就是努诺上赛季在狼队的那种偏防守的那种风格打法，但是帕拉蒂奇就在采访中就是说他其实把自己对于就是努诺过去的一些战术风格啊，或者是一些比赛录像给列维看，他就提到了比如说他在波尔图的时候是打442的，在瓦伦西亚的时候是打433或者4231的，他其实是对各种各样的风格打法或者球员都是比较有自己很有各种各样的特点的，这也是热刺选择他的原因之一。
因材施教，看菜下饭，
对
吧？
对对对。另外一点就是帕拉蒂奇就说努诺其实他年纪不大啊，看上去
一把年纪，
看上去胡子花白，对吧？头发也比较那个，但是其实
我看了一下，努诺是
完全没有，
努诺是74年的，他47岁，年富力强，可以说是比波切蒂诺要小2岁，
还才47岁这样一个主教练，
对，
原来还比波切蒂诺小2岁
啊，
对，
那他长得有点着急，
对呀、啊，而且他尽管就是他年龄是47岁，
因为我看努诺，我总觉得他是发福的干弟。
看上去应该他这个样子可能在57岁的那种感觉，有的时候
你想他只比加图索大4岁
对，所以而且另外一点他有英超经验，这也是帕拉蒂奇提到很重要的一点，有英超经验。
你想我们那时候最担心的是帕拉蒂奇找来毫无英超经验的二三轮教练，
丰塞卡，
你就说丰
塞
卡，
比如说加图索，
对吧？
对，
所以
其实有英超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帕拉蒂奇在对热刺的那个采访中，基本上他把选择努诺的所有的原因，或者说他是如何说服列维的，这一条条全部都列出来了。那从看完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有道理的
但有可能加图索来了、他给你列一个那个清单，为什么选加图索你可能看完也觉得有道理，对吧？
那么蛋总怎么想的呢？
对呀、这个看你怎么吹嘛，对吧？
有感觉帕拉蒂奇他是个 PPT 选手，就是他功力做得非常好，无论谁他每一个人都针对他的这个特点做了一套 PPT 出来，反正就是最后拿出来哪个展示给你看。
对，我觉得帕拉蒂奇就是包装能力其实挺强的，所以这个东西都我们可能后面还说，就是说他到时候怎么引援这个方面，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问题，可能等会就会我们等会再说。就是说关于努诺这个任命，我一直觉得努诺是可以的。我好像是在前年我们主场输2-3的时候，
现场
你输啊、不在现场了、嗯、那场不在现场、我跟你在现场那是一比三、
嗯
啊、
反正都输了，连
续
两年主场都输了、
对
都进退三蛋、
就二比三那个是被若塔和西蒙尼斯搞的那场比赛本来二比一领先嘛、那场球
那场是穆里尼奥的吧，
那场球那种球是穆里尼奥还是波切蒂诺？我现在、可能是穆里尼奥、我就觉得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万一以后要换教练鲁诺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刚才你说到了他这个培养球员的能力、我其实这段时间就是官宣了以后、很多球迷在微博上面都有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有这么几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鲁诺不会轮换、鲁诺是一套阵容打到底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去考量的，就是因为狼队他没有多线，
应该说
当一支球队没有多线
不是狼队没有多线
要求、
而是狼队的实力不容许他去做轮换、
对，他有这么一个要求的，而且他的 几大主力受伤、
但波奇
是也不太，其实说实话、就是说我觉得轮换这个东西就是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就是怎么说呢，
对，
你要看有些时候如果这球员能踢，你比如说凯恩这几场球都能踢、你换他干嘛呢对不对，你像帕洛特吗，这不可能的、有些东西他这个体系如果能够保持在那里，有一些就是说体能上的原因或者是说集战力现在可能有些下降，因为这新冠疫情的影响、狼队他已经出现了一个下滑的趋势，我觉得努诺到下半赛季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如果不用主力一直打的话可能就服从降级去了、特别是西蒙尼斯受伤了以后，他的进攻是整一个体系全部都换掉了，他就只能靠内托和特劳雷去单干，
应该说是
但是
三叉戟少了两个嘛，对吧，
就少了一个、对，若塔卖了，
若塔卖了嘛、
对，所以非常的客观来说，就是说努诺其实他是一个，我认为他是一个能够看得清楚形势，然后对形势进行一些 判断，正确的判断、然后给出干预的这名主教练、然后就是说到他对这些年轻球员的培养、有些人说他不用年轻球员、其实那就是狼队的比赛看少了、你真的是、内托是买来的，因为内托确实也挺好用的，所以可能说哎，挖掘内托是正常，因为内托潜力就摆在那里，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第一次打热刺的时候上了一个小将叫吉布斯怀特、那个时候才17岁、那个是我们客场2-0还是3-0领先，被对手追了两个球回来、吉布斯怀特那样比较大放异彩、然后吉布斯怀特这两年其实是稳步在进步的，我觉得这是他培养年轻球员的一些闪光点嘛、还有一个美国人叫做奥塔索雷啊，我觉得努诺培养年轻人，而且就是特劳雷以前在米德尔斯堡的时候就是一个75分钟然后上场的爆点、对，但是你看现在变成一等一，是相当于说世界级巨星，
至少啊，
很多人
都想抢，你不要说世界级，你就说英超，
对吧？
英超级啊，
但就是说，我觉得努诺的这些培养是功不可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努诺适合现在的热刺，特别是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贝尔温和罗登这样的新球员、年轻女球员，他们肯定是还有潜力可以去挖的。努诺作为一个熟悉英超教练，怎么样去挖掘这些球员的潜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我这里再稍微插上一句、就是说我们说不定会在下赛季可以看到贝尔温涂满润滑油上场
橄榄油是不是
那个叫婴儿油，哎，是叫婴儿润肤油吧，这种东西。
我觉得你们说到贝尔温，我觉得在官宣那一刻，我觉得有一个人应该是在家里面滑跪啊，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多尔蒂啊、多赫
马特多赫蒂、
对，多尔蒂他在，可是他就是在那就是在那个努诺手下
打
得不错，就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一个边位边后卫开始变成一个
甲就在踢的一个
爱尔兰的
可能二三流右后卫、对吧，
对 他是跟着狼队一路从英超降下去再一路升上来，就是一直是很平庸的一个边翼位，然后你到最后到变成英超一个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边翼位，我觉得他应该可能是最开心
的非常积极，
但还是要看他的对，还是要看他的新冠后遗症到底怎么样。
他和哈特现在天天在组队训练两个人，然后天天发 Instagram 哈特天天发多地的训练的东西。
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我也补充一下，为什么哈特很重要？因为努诺他自己是门将出身，所以哈特可能从努诺身上，而且关键是一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努诺他几乎是从职业生涯伴随他职业生涯全部，他一直是一个替补门将的角色，贯穿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从他1997年从葡超的吉马良斯队转会到拉克鲁尼亚开始，一直到他2007年在波尔图退役。这个十几年的职业生涯，最黄金的职业生涯都是以替补门将的一个身份度过，所以估计他也有很多可以教哈特的，说不定未来哈特
成主教练吧，
被他带成一个好的教练，
教练生涯。
对，
哎，你说到这个，我觉得就是努诺这个人，他这种自我驱动能力肯定很强，一个人能够做十几年的替补门将。
尤其是
而且还能继续踢，这个就还能不断转会，对吧？
对，他最早这里也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努诺的他职业生涯。他23岁，他我们刚才讲了，他今年才47岁，他1974年出生，他23岁的时候就转会到了拉克鲁尼亚队去打替补。那么我们都知道，97年到02年那个时间段，其实拉克鲁尼亚可以说是近20年、近30年他们队史中最强的、最经典的就是。就保护米兰球迷协会啊，就是 AC 米兰就在主场4-1赢了，然后在拉克鲁尼亚的客场被4-0翻过来，对吧？
对，
那个时候其实努诺就是在队里面，对。然后那个时候拉克鲁尼亚的主力门将是喀麦隆门神松波奥，最早是松波奥，然后对莫里纳是2000年，就是拉克鲁尼亚打完欧冠之后去的。
对，
那个时候已经是莫里纳了，然后就莫里纳是西班牙的二门嘛，就是仅次于
本来是一
门的二门，
然后15换成二门了，2000年欧洲杯，
对，然后他在02年拉克鲁尼亚队就在拉克鲁尼亚队踢了5个赛季的替补之后，你们知道他是被谁买到波尔图去的吗？就是被刚刚当波尔图队主教练的穆里尼奥啊，花了300万美金到300万欧元，当时是一个你买一个替补门将，其实300万欧元是一个比较高的，
好贵啊，
一个价格，对，买到波尔图队，
而且是葡超
啊，对，买到波尔图队去当谁的替补呢？当时葡萄牙国门葡萄牙传奇门将维克多拜亚的替补
啊，
所以你看，就他一直是在这样一个角色，他前面都是那种非常伟大的门神，所以我们在录节目之前。我跟哲代和库里老师也在开玩笑，就库里老师还开肤色玩笑，就他的肤色和他的这个职业生涯的经历都非常的像沃姆。沃姆也是在他职业生涯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在斯旺西其实当时也是荷兰国家队的二门，斯旺西队的主力门将，在英超当时也是数得上，应该可以说是前5或者前8的门将嘛，就是在职业生涯巅峰，对吧？30岁前后来到了热刺队来当替补，然后一当其实也当了蛮长时间的一个。二门，然后在不离不弃，已经几乎快退役的情况下，又重新出来来帮热刺队来打替补，所以我们看啊，然后他的肤色跟那个努诺也非常像，都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的肤色，对吧？是不是？我们只是他的发量比努诺要大一些，他梳个油头，对吧？我们刚才讲到哈特，我们对沃姆也会有所期待。
不，老金讲这个，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看过一个努诺的采访。我觉得努诺这个人他是很有头脑一点，是通过这个采访出来的。他是这么说的，我们每个人看球的时候，球迷看球和球员看球是两回事，因为球员看球的时候他是正向对着球，就是一个纵向的视角，我们看球是从场边看的，是一个横向的视角，对，俯
视
横向的视角，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怎么样更好的去教球员，其实是纵向视角，看得最清楚的永远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
可是他不是坐在场边，他的视角应该跟我们差不多的吗？
他职业生涯怎么也有1-2场比赛吧？
那还真没有，我给你念一下，我还查了资料，他从97年去拉克鲁尼亚开始，在拉克鲁尼亚5年打了4场，然后在奥萨苏纳租借到奥萨苏纳时间倒是打了33场西甲，后面去了波尔图3年打了6场。去莫斯科迪纳摩队2年打了11场，后面再次到波尔图3年打了8场， 无所谓，
那说不定还有点悲惨，
对，
他没有算
进去。他这些东西在有些，你怎么说？热身赛也是打比赛吧？这些东西对吧？他职业足球的经验他摆在那里，他会有些人他可能说我在场上的时间不多，但是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对不对？我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打击。他也说了，另外一点，他那个采访说另外一点就是说，在替补席上他会去听。他会去观察为什么主教练会做出这样的人员变化和战术调整，他是很仔细在听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
关键还是要看他能不能去思考。
对，他是一个有观察能力和有思辨能力的主教练，这两点我觉得对一个主教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不认为说他可能有些时候他比较固执啊或者怎么样，他我认为他有这两个能力，他就是可以成为一个至少是说他具备了一名成为优秀主教练素质的这么一个人。
我稍微补充一下蛋蛋吧，对，因为刚才蛋蛋说了一个什么横向纵向，我觉得可能还不够形象。其实最简单的道理是，守门员是整个场上几乎是唯一一个位置，就是说他始终可以看到球场全貌的。
有道理，
他就始终可以看到他面前有21名球员以及他们与球的相互关系，只有守门员这个位置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后卫都不行。中卫的话他只经常要侧过来嘛，他就其实是管不到自己身后的情况的。其实中场前锋更加是这样，他们只能看到自己周围一小块情况，只有门将是始终能够在整场比赛中都看到其余的21个人和球是怎么样成一个整体的状况去运转的，只有门将这样。但我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只有门将才可以成为好教练，而是说当鲁诺当成为一个门将的时候，他清晰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清晰的有一个意识是只有门将才有纵览全局的天赋以及
条件，他
只
有条件
说的条件，对对，只有他有纵览全局的条件。我就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蛋总所说的他有那种思辨的能力和思考的能力，所以说我从这点是可以看出来他有成为一名优秀主教练的潜质的。
我觉得蛋总应该刚刚你说的那个努诺的采访应该是 YouTube 上面他一个自述性的那个采访，我们应该看的是同一个，因为我今天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也正好在和库里里还有老金说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在场边看比赛时间非常长，尽管他球员职业生涯很长，但他在场边看球的时间更长。所以我记得我们应该看的是同一个视频，但是那个视频我觉得他确实讲得很好，但是我更感动的是他那个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
你还感动了？
就
是你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因为
你看桑德兰的纪录片也感
动。对，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感动的人，容易感性的人，就当时
还容易相信。
这个就是这个视频下面评论里面，就是很多狼队的球迷在下面评论，因为这个那个 YouTube 的那个评论里面还有时间的嘛，他有一些这个采访是我记得是一年多前的，当时狼队是正好是以第七名，他在狼队是英超连续两个赛季都第七名嘛，
然后欧联杯进八强，
欧联杯进八强，对，狼队球迷当时是在那个时候的评论，大部分都是非常感谢，就是努诺，然后把努诺比作是让狼队重生的那种，
还真的是复兴，
有点像，
有点像
波切蒂诺在热刺那种感觉，对。但是呢，他不仅仅是这些评论，还有很多评论是努诺一个月前努诺在狼队下课之后的评论，就也有很多狼队球迷在下面评论，就是说尽管最后一个赛季球队表现不是怎么样，或者说成绩不怎么样，让他下课了，但是球迷依然非常爱戴他，依然感谢他过去那四年做出的奉献，并且并不认为最后一个赛季球队的糟糕战绩，比如因为相比前两个赛季来说，他十三名确实有点下滑。球迷们并不认为这十三名是主要是努诺的
责任，是他的责任。
对，他们都认为努诺已经把这支球队已经能够达到十三名就是他的能力啊！如果不是努诺，这个球队直接就跳级去了，因为以球队在这个 疫情赛季发生的那么多事情来说，你想，因为我们 刚刚我们说到一个是若塔，一个西门内斯嘛，其实你们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对于狼队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多赫蒂啊，多赫蒂，多赫蒂
至少是一个重要的战术棋子，对吧？
多赫蒂在狼队下手下，就在就是努诺手下，在狼队回英超之后两个赛季，他奉献的英超数据是15球15助攻，
你就甚至比他在当时沃克离开热刺队的损害还大，我感觉就是
对，
相当于同时把沃克跟脆皮两个人都搬走这样的感觉啊。
就
是狼队，狼队那个时候在英超打出的一些进攻套路，基本上我在疫情这个赛季基本上就拆光了，体系就完全拆掉了，所以又加上了球队重伤，西门内斯的重伤，然后球队又非常短的节奏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有一些很多球迷都表示对相信努诺是一个非常容易成功的教练，并且还有一些狼队球迷在那边，因为当时他评论的时候还在说努诺是要去埃弗顿的，对吧？当时传努诺去埃弗顿啊，去水晶宫什么的，他们都会给埃弗顿球迷说你要不相信努诺啊什么什么，很多寄语。我就会觉得就狼队球迷也不是那种，就是他们就有一点跟我们当初和波切蒂诺分手的时候有点相似，对吧？尽管他走了，但是我们依然感谢他，依然爱戴他，依然希望他在其他地方获得成功，对吧？还是有种保护他，把他当做自己人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 one of our own，对吧？所以我就觉得努诺并不是大家所说的那种，可能是或者脾气不好，或者是比较固执，或者是那种很负面的传闻。但从狼队的球迷的感觉，给我感觉好像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狼队的这群球员，就算他怎么样换战术，或者是说有些人的位置他不在自己习惯的位置上，也没有传出什么有抱怨的声音。而且狼队，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场球是打切尔西2-1，那场球打到最后，就觉得狼队这场球一定要赢，这不像是一支当时就觉得已经俯冲降级区的这个球队的这种感觉。他每个人，我觉得这个凝聚力，努诺其实能抓得特别好，这一点也是这次需要的，我觉得。
今年热刺有现正好是最近热刺有一个很重要的，对于媒体圈来说，对于热刺的媒体圈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热刺的另外一个跟队记者，很重要的跟队记者叫 Charlie Axel， 他是供职于 The Athletic 的，他一月份的时候正好他老婆生孩子去了，然后他跟着休产假。英国的福利政策可以使老婆生孩子啊，老婆生孩子做老公的也可以休半年，我也是感到羡慕啊。
对，
所以二胎准备了是吧？
啊，别说二胎了，三胎都可以准备，好吧？
我好牛逼，豆豆，你问过我了吗？
只要公司给我这样的政策，对吧？啊，anyway， 就是我是想说一个事情，就是正好 Charlie Axel 回来之后，他也写了很多文章，就努诺在本赛季的表现，就狼队的表现，其实努诺呢也是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的，因为在赛季初的时候，球队表现其实还不错的，至少在西门内斯受伤之前，狼队其实那个时候排名联赛第6。他没有到那种到下半区那么糟糕的时候，但是在西门内斯受伤之后，球队有了严重的滑坡，因为他原来那套体系
完全
打不了
了，
完全打不通了之后，他进攻攻不出去，前场没有压迫力，他只能干什么呢？只能改打五后卫，收紧篱笆。这听起来好像有点跟谁有点像，跟我们这个赛季的米尼奥好像有点类似的情况，大家有没有发现？所以到后期他拉紧篱笆之后，发现防守还是有问题，
守是守不住的。
因为球队的问题就是这个样子，他整个体系伤病的情况，又加上一个如此密集的赛程，球队的本身的众人厚度就不够，又出现了一些疫情的情况，以及一些伤病的情况，那最终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于狼队来说，狼队的球迷或者说对于一些圈内的人士来说，认为狼队这个赛季这样的一个成绩，对于就是这个努诺来说，其实责任不是那么的大。而对于努诺来说，他的离开更多像是一个时间到了，是时候大家 和平分手，然后互相去开始新的篇章。
对，
有一种这样的
互相各自走入一个新的台阶。对，
对，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不是说就像刚刚说的老金说的那个小道消息，就是想买人不买人这种，其实它并不存在这种感觉，至少对于球迷来说，或者说一些记者的说法来说，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吧，就是说球迷是很感恩他的，
对对对，
但是呢，他或许确实与管理层还多少有一点、不开心的部分在。对，
成绩不好的时候，
可以想象
的，成绩好的时候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当成绩不好的时候总会多多少少发出一些互相埋怨的事情、这很都很正常的、
但是我看蛋总好像对姆诺的未来不是很看好。
蛋总向来是悲观主义者，他只有在梅森上任的时候表示乐观。
梅森上任的时候乐观，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计较的，踢成什么样都可以，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
姆诺他把努诺换成丰塞卡、孔蒂，蛋总一样是牢骚鬼话一大堆。
丰塞卡、
一样的，
我觉得我可能有一点，我是这样的感觉啊。如果当时说是丰塞卡来的话，我对丰塞卡，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容错率会比较高。可以爱咋咋地的一个角色，
老老实实扮演他的角色，
然后他可能更适合就是我们要转型到大陆体系、由只有总监去给你搭建一个球队，然后一个主教练我来了以后老老实实、对你就是管踢球啊、你就管教好这群球员，但是这个球员是谁买的只有总监说的算，这样一个体系我觉得丰塞卡比较合适。努诺这个合适不合适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狼队其实没有什么足球总监的这个角色吧。我印象
中
狼队
有总监就是
门德斯、
门德斯
对，就是门德斯。
但是现在就是说
他们说是 60% 的球员都是门德斯旗下的、
你看他们把队服都改成葡萄牙这个队服的颜色就知道了呀。对啊，这怎么可能？狼队历史上
所以说他们现在又跟蒙德斯凹断了呀，对吧？他们要正本清源，
也不一定。他们现在新请的教练也是蒙德斯的人啊，是本菲卡的那个原来教练拉格，
所以只是人家只是换一个人、人家其实没有变。
然后努诺这么过来的话，
需要收新的手续费。
比较大的问题是、我不清楚到时候转会谁说算。
没有，鲁诺肯定是听门德斯的嘛、对吧？这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然后门德斯肯定是跟帕拉蒂奇商量嘛，对吧？肯定就这样。我觉得这三个人的合作你、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攀比铁三角，
不用太担心是吗？
对，这三个人肯定是有默契的，而且肯定是谈合同时候谈好的。你比较容易担心的是，应该去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他们提出来一个名字以后列为不掏钱
啊？对对对，
对。
嗯
对，或者呢有其他的人从中作梗、对吧？比如说他们会觉得你们会不会买了人以后我们这里罗登和、贝尔温就踢不上球了
啊？
会不会罗登和贝尔温以后踢不上球是因为你们任人唯亲 会不会有类似于这样的消息传出来？我觉得这是比较值得担心的、
但是我现在看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努诺和帕拉蒂奇这个采访、采访的这个内容上来第一句话就把我打懵了，就是说我们拥有实力这么强劲的球队，一个阵容这么好的一个阵容，这就是我们的 DNA 什么什么
特质凯恩
啊，他可能是特质凯恩，但是给我传出来的信号我自己接受起来不太好，我的感觉就是说又不清晰了又不换血了，我是有这么一个、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隐患。因为如果就是按我们刚才的想法说帕拉蒂奇来了以后找了四任教练，三个都是跟门德斯有关系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担心说加图索在佛罗伦萨干出来的事情、在努诺到来了之后同样的事情不会在热刺发生？我们开玩笑说是这个事情做不了是因为列维没钱、你怎么样去门德斯推销自己的球员然后赚手续费这个事情我们没钱我们做不了。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出现的话，就是在整个转会市场我们和门德斯的一些球员拉拉扯扯搞不清楚，耽误的是热刺自己的时间、这个换血的过程、我觉得反正今年是基本上这支球队最后的希望了。你再不换后面你就不好换了，你就没有 没有本钱跟别人去换血。
对，但是其实
就是会，
其实按照Alistair Gold 的说法，帕拉蒂其实列为追了5年的女神。
你不要再来这一套，我告诉你，不要再来这一套，这集我看过。
对，我听到
上次是10年。
对，我听到这个我吐了。
对，
因为从帕拉蒂奇的对 Sports TV 说的话，他就说我们要在转会市场上面一起努力合作，
需要所有人的同心协力，这句话说出来就很值得玩味
了。 这不都是一句片汤话吗？这个就是
对
什么信息量都没有。
我同意老金的说法，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帕拉蒂奇的话的那个努诺的话包括列维的话太当真。你要知道列维一直以来是10年的穆里尼奥球迷，10年的穆里尼奥球迷会是一个坚持进攻足球的主教总裁吗？绝对不是。对，他也就是说从个人趣味来说，列维绝对不是一个追求严肃追求进攻足球的主席。那么他现在为什么要不断的强调进攻足球，是因为有人在他不断的往旁边煽风点火，让他认为他强调进攻足球是挽回球迷的新的一条必经之路，就是他口头上必须要强调进攻足球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挽回球迷的心，而球迷的心某种程度上是被悉心操控着的，所以说他就必须要提出进攻足球。因为他必须要提出进攻足球，所以说努诺也好帕拉蒂奇也好，他们在嘴巴上也一定要迎合主席的说法提出进攻足球。这件事情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最早发生在 AC 米兰时期，就是当时他们那个主席叫什么，也是同时也是意大利总理
贝鲁斯
科
尼，
贝鲁斯科尼非常强调进攻足球，同时呢安切洛蒂认为我不能打出贝鲁斯科尼想要的双前锋，那他怎么办？他名义上同意贝鲁斯科尼打双前锋，他就跟卡卡说你打10分钟的前锋，10分钟以后让阵型已经乱掉了，没人看得清楚几个人站在前锋了，你就回来，我们再打回圣诞树。这样的话呢，他既满足了贝鲁斯科尼，同时呢又获得了有一个稳定的战绩，维持住了一个战术的平衡。那么我觉得现在也是这样，他嘴巴上肯定要说我们要维持热刺的 DNA， 因为这是主席最早在公开信里面已经写的清清楚楚的。同时大家又非常怀疑努诺能不能维持住这个 DNA， 对吧？就是说努诺嘴巴里肯定要说我要用这个 squad， 这个 squad 是什么？就是以凯恩和孙兴民为主角的进攻力超，看上去进攻力超强的这个 squad， 对吧？去打。但是实际上帕拉蒂奇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严肃球队纪律，就他想说的提升球队体能。在这两点本质上是什么？本质上都是大大加强防守。本质上都是大大加强防守。所以说帕拉蒂奇现在所做的事情，他和努诺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嘴巴上是一定要支持列维的说法，就是我们要打进攻足球，但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是扎扎实实的从防守做起。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有传的球员啊，也都是防守球员，包括现在的新闻也是我们至少会买2个后卫，以后再去考虑到中前场球员的引援。所以说我觉得这一切
先买后卫，
所以说这其实就是两面派两面人，就是那么一回事。
说到这里，我其实刚刚录节目之前，我查了一下门德斯手下的人啊。我们现在说是要买后卫，但是门德斯手下的后卫，他代理的人里面没什么后卫，就最高端的就只有一个曼城的那个迪亚斯，那是个后卫，然后剩下的就没有什么后卫，还有一个坎塞洛，曼城的啊。所以反倒是我觉得他手下有几个人，就说到这里的，我就说一下门德斯的手下的人。我觉得有可能会跟热刺产生关系。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小群里面库里老师非常欣赏的一个中场，也非常年轻，雷纳托桑切斯，就里尔队的中场，他才23岁。
对
啊，他是门德斯的人，而且
这是我
今年欧洲杯踢的也不错吧？
这届欧洲杯非常好，
每届欧洲杯
对，而且又是而且又是在里尔队，对吧？里尔队也很有可能是把他卖走套现的这样一个人。
对，
还有一个人，假使哈利凯恩离队的话，我估计可能会买这个人来填。这个人就是在法兰克福队的安德烈席尔瓦。对，他之前在 AC 米兰，不行，但是好像在法兰克福踢的还可以。
席尔瓦来了，就下一个波斯蒂加。
那不一定啊，
不行
了，说不定是下一个吉门内斯的。他跟西门内斯两个人类型还比较像，都是那种高个然后还有点脚下的人，就无限升级版的维尼修斯啊，是不是？所以其他的你要说后卫真没有了，就这些人再往下排身价高一点的后卫就只有马特多赫迪了啊。
但是也有可能这就给你次捡漏的机会啊，就是说他其实手下还有一些不错的，但是呢又便宜的小将，对吧？不过你次现在其实好像他中卫几个人选还是定了，一个日本人，对吧？既可以踢右后卫又可以踢中卫，
欢
迎建
阳，
对，建阳，
对，
同时安德森应该也在谈吧？
安德森没谈嘞，
安德森
好像顺位往下掉了好多。
就按照 Gold 或者 Axel 的说法，就是
斯克里尼亚，
斯克里尼亚，安德森，
时刻
还有孔德，
嗯，
是吧？是叫孔德吧？
但这两个人我们买不起啊，就都是6000万朝上的。
说斯克里尼亚已经降到5000了，
你把凯恩卖了就有钱了呀。这两个人再加上安德烈席尔瓦，正好凑够1.5亿啊。
我刚
凯恩
勒马诺刚刚说了，
卖不到
那个安德烈席尔瓦要去莱比锡了。
我是看到说，热刺感兴趣一个佛罗伦萨的那个21岁小前锋。
对对对对对，
小弗拉
霍
维
奇，
小伊布，
弗拉霍维奇，
塞尔维亚人。
我觉得那个行，我说实话真的行，弗拉霍维奇真的行。你不管是拿他来当替补，
我觉得弗拉霍维奇肯定不如米特洛维奇啊，都是塞尔维亚人，你买个技战力，
英超的东西啊，
米特洛维奇已经在线下滑了，
已经在英超都已经证明过不行了，
已经不行了，米特洛维奇，
对吧？你给他周围配上孙兴民和卢卡斯这么顶级的这个边锋，
那
就不一定不行啊，
那更加不行，
对吧？斯文内斯在去狼队之前，在本菲卡也不大行啊，一个赛季也就进了2-3个球。啊，当时本菲卡的进球的前锋主要是靠那个希腊人，那个这个米特洛格鲁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很长的那个前锋。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看人啊，米特洛维奇我觉得还是有点抢救的可能性。
而且我觉得蒙德斯啊，就即便是热刺跟蒙德斯有那么强的关系，就像上个赛季，就是穆里尼奥在的时候，穆里尼奥和蒙德斯是什么关系啊？我们从蒙德斯手下呢买了几个人？
三个啊，
你数得过来的。杰德森，
对啊，
对吧？一个
维尼修
斯，
维
尼修斯，
多赫蒂，
多赫蒂一个，三个人。
但那时候帕拉蒂奇没有来啊，对吧？那时候帕拉蒂奇没有来，也就是说那时候中前人是西青，现在中间人换成非常喜欢蒙德森斯的那个帕拉蒂奇了，对吧？那么很又不太一样。
但是问题就在于，当时你看我们买了这三个人，其实
也不怎么样，对吧？
都不怎么样，而且杰德森是一个非常浪费的这么一个。
但是你要这样说。
真的，
那个时候其实，杰德森是当时租来的一个万金油，因为我们中场缺人，对不对？他是解决了临时的问题。然后维尼修斯上个赛季也算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引援，因为也是租借的，解决了我们多年来凯恩没有替补的问题，对吧？多赫蒂其实你说这引援算差吗？你多赫蒂这引援不算差吧？
关键
多赫蒂主要是新冠太严重了，
而且也不贵，关键是价格不贵。
我其实非常理解蛋总的担忧，因为这些经纪人都是以贪婪著称的，对吧？尤其
是
他们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帮到热刺，但我还是觉得他至少在头两年是帮到狼队的，就是说狼队的重建确实有他的一功。那么当他看到热刺的时候，我相信他知道以热刺目前的财力的话，他能够榨取的东西非常少。
对，
他能够榨取的东西非常少，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他成熟一点的话，不应该选择杀鸡取卵的方式对吧？他应该先把这个鸡养肥，然后再考虑进一步收割。
就和他在狼队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呀。
对，
至少先支援狼队，把狼队从英冠升回英超，连续打了2连第7，他才有了把若塔高价卖掉，把马特多赫蒂卖掉这种一系列的操作呀。
所以说我是觉得对他来说，热刺应该是一只值得养肥的鸡，对吧？我们说不定这是往好处想，当然我觉得蛋总的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这些经纪人实在是臭名昭著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一个经纪人他不臭名昭著，他就不可能为你带来好球员。
对，他是有两面性的，就是说热刺的这个底子能不能够去扛得住，让这些经纪人来玩票，
对吧？
对吧？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就业内的人都觉得，就是说狼队其实就是被蒙德斯玩着，他可能就玩降级了呀。他现在就已经有往降级去俯冲的这个意思了。今年可能是要卖特奥雷的。有很多人是对特奥雷是已经非常感兴趣的，他就是已经把你养肥，而且养肥了以后他是一点一点养肥让你觉得你已经膨胀了，你就已经像那注水猪一样了，然后他一刀把你所有的肉全部都拿走了。
我倒觉得蛋总担忧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你忘了热刺队还有一个人就是列维， 啊，猎人现在是大总管在后面，所以这个，但是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很
武王万岁，
还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列维可以保证，但总说的这些情况不出现，就是不会让热刺队成为门德斯一个新的玩具，但是也会成为你们刚才讲到三驾马车的一个阻碍。其实我一直想说，你关键是列维能够放权放多少给帕拉蒂奇，因为热刺队之前的几个足协总监，从大家如果印象早好。印象深一点的话，从他刚来的时候请了阿内森啊，从阿内森开始到后面的那个意大利人巴拉尔迪尼，啊，对，所以其实热刺队请足球总监都不算太成功。
是的，
我其实我想说，西青为什么能在热刺队待这么多年？其实一个就是他比较听话，第二个就是他比较平庸，就是他不会，他因为他的能力就这样，他不会去挑战列维的权威。就他可能给列维提几个人，列维不同意，那他就不同意了，那我再去找别人。啊，但是你帕拉蒂奇在尤文图斯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他觉得他就是应该 in charge，他应该就是由他来说了算。列维，你这个给我掏钱，你就负责帮我去找钱，负责帮我去举债去借钱就可以了。你管好公司的正常的这个运营就可以了，而足球事务就应该我来处理。我觉得如果磨合的不好，因为我之前是看着阿内森那跟球队的这个宫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一听之前荆州辞职讲到马丁约尔，讲到阿内森到热刺队的时候，当时其实也非常相似。当时因为列维自己不懂，他是刚刚接手这支球队，所以他不专业，所以他就请了一个专业队，请了一个专业在汉堡在埃因霍温都成功过的挖掘了罗本的一个足球总监过来啊。但是你后面就因为权力斗争，所以这个事情就失败了。啊，所以我倒是蛮担心这一点。我倒不担心但总说的啊，你热刺队失控我觉得不可能，因为列维是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掌控欲非常强而且做事情极其谨慎的人，他哪怕热刺队降级也不会破产。
而且我是觉得热刺现在已经足够失控了，就是说我们不用去讨论三年以后的事情
已经到了夏天，
不讨论三年以后的事情我们先把今年过好，然后再把明年过好，对吧？我们首先要解决到最最当下的问题，至于这个当下问题是否会留来后遗症，我觉得我们不用考虑它，暂时不用考虑。
我的担忧可能就是我还是偏悲观一点，就是说，列维已经执政20多年了，现在他到这个权力游戏这一次是一个新的局面，我
是的，
不认为他可能还有原来的那种雄心，他现在可能我自己的感觉年纪到了，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干嘛说自己啊？
我是觉得列维有一点
感同身受，你知道吧？
对，列维，我个人感觉有一点，就是他要么就是说他要去做更大的权力，我们就说列维现在要准备竞选伦敦市长。因为他在搞那个哈林盖地区的这个重建这个工作，实在是有点已经没有足球人的影子了。他对热刺的投入，他可能我会担心他开始逐步放权。当他逐步放权了以后，他是不是就有这样的可能，就是说当时巴尔蒂尼自己搞得乱七八糟了，然后列维很果断站出来把巴尔蒂尼给开掉。如果帕拉蒂奇把事情弄糟糕了，列维会不会还像10年前这样勇敢的站出来说不行了，
我觉得这个
全盘接受，这是有可能改变的。
我倒不觉得，他觉得市长那是另外一条路，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他对球队的控制，为什么他还是球队的股东啊？
是
球队的老板之一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总
而且可以
控制这个赛季，对吧？
而且最关键的是，列维他作为主席而言，他年纪并不大，他当然还不到60岁。啊，他接手热刺队的时候才40岁，他作为一个主席，对于你们刚才讲的贝鲁斯科尼这种人来讲，对于阿布拉莫维奇这种跟利物浦队的那个美国老板相比，他非常年轻啊，他在老板在主席这个层面他是小伙子啊，
反正先看吧，先把这个赛季先活下去再说。
对，
而且你要考虑
三年合同，
对啊，你要考虑一个事情，热刺即便我们现在有新主教练，但是努诺是这两年少有的短合同。
2+1，
他是2+1的合同。热刺以前你想老雷的时候给了多长时间？我不说老雷已经10几年前了。那博阿斯的时候，博阿斯也是合同蛮长的。对，然后那个波切蒂诺对吧，也是一份长合同。然后更别说穆里尼奥了，对吧？都是长合同。努诺来了只有2+1，这就说明了一点，他其实有一个紧箍咒在。
对，
这个努诺或者恩格斯
还是之前的
帕拉蒂奇他们这个组合，他们这个列维对于这个组合其实是有他的担心。那这个2年的合同就是一个
尝试，
就是一个
尝试，
对吧？
嗯嗯
嗯。
我记得努诺的合同还没帕拉蒂奇长，帕拉蒂奇好像是到2024年、
嗯。而且图赫尔那时候和切尔西也就前两年，
相比
他拿了冠军后才续约的。
我倒觉得这个可能是跟努诺自己有关，就因为努诺他做教练的时候，他也没有在每个球队待很长时间，他在狼队待4年已经是最长的时间，而且他最早跟狼队也是签2年，是在2020年的时候才续约，才续约到了2023年，但是他又这份第二份合同没履行完。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是列维开的合同，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录节目之前，就努诺他把热刺队也当成是一个跳板，就是他觉得2年之后把热刺队带进了欧冠，他会成为第二个波切蒂诺。波切蒂诺去了巴黎，对吧？去了大金主，挣大钱带豪门。那努诺后面成功了之后，他比如说你2年之后瓜迪奥拉差不多了吧，对吧？你索尔斯克亚差不多，
想太多了，我靠，
索尔斯克亚差不多了吧？或者那个纳格尔斯曼，不一定水土就能服，对吧？然后对吧，这我觉得这个就很难说，就大家可能是一个双方博弈。我觉得2年跟3年其实和3年跟4年合同差别又不大，而且他的年薪又不高，列维这点钱还是掏得出来的。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双方博弈的结果，倒不用通过这个来太过度的解读对他的观点。对、
哎、问题是你现在解读不解读你这个东西，你现在讲到最后，我觉得最可怜是球迷，对吧？就看着大家在斗来斗去的这种感觉，反正作为球迷来说，我现在为什么说我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就是我觉得这还是一锅粥的状态，只是说这锅粥已经火煮得很大了，就是要快扑出来了，你只是去把那个锅扶一下，而没有去根源性的把火调小。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这锅粥它可能迟早还是要扑出来的。
但换句话说，不
下周一
就
要那个了，
你肯定是要经过一个激烈的斗争，最后才可能进入一个平稳的状态的。
其实，我刚才话说了一半，我想接下去说，就是我通过对于努诺和波切蒂诺的比较，我觉得两个人还是有共性的。就是为什么我刚才会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互相做跳板、互相成就的原因，就在于努诺其实他之前带过的球队，无论是在瓦伦西亚队，当然他把瓦伦西亚队带进了那个欧冠啊，在西甲带了第4名，到狼队。其实他跟波切蒂诺来热刺队之前的情况有点像，就是他之前带的球队都是在各个联赛的中游，或者是，但是他把一支中游球队带到了中上游啊，这样一个情况，他需要一支更好的球队作为跳板，把这支球队更往前带一步，成为他去到豪门的一个阶梯。我觉得有这样的。有这样的动力在，有他这样的内在的需求在的话，他一定会好好，他会倾尽了自己的所有把热刺队带好。我倒为什么我比较乐观，我觉得至少他第一个赛季不会崩。努诺从他的执教经历来看，他到每一个队，虽然他的每一份执教经历都不强，到每一个队的第一个赛季都是很好的啊。你到瓦伦西亚的第一年就带队进前4，到狼队第一个赛季就拿英冠就第二吧，然后冲了英超，然后在英超又立足了脚跟啊，我觉得他还是一个能迅速进入角色，然后也比较像我们前面讲的比较能看人下菜碟的一个主教练。所以我对他，无论我们现有的球队怎么样，我们大家像库里里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下限，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觉得他至少能，就跟你刚才杰戴和那个就蛋总说到狼队球迷对他评价一样，如果换个人可能会带得更差。就是我相信努诺带现在这支热刺队一定是比孔蒂、丰塞卡、加图索或者其他人更合适，这个也是他对比较务实。
他
的工作其实
的教练，
他的工作跟孔蒂不一样，对吧？因为你看，你去看努诺的他的采访，我们有记，就是跟之前的穆里尼奥是第一个采访，说到穆里尼奥刚来热刺的时候，满嘴提的都是奖杯，
对的，
夺冠。但是努诺来到热刺之后，他的第一个采访通篇没有提到 trophy 这个词，就是奖杯这个词，
很接地气。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一个很务实的人，他也知道自己拿不到奖杯，或者说目前
不是他不知道，是列维现在清楚了。列维对新的教练没有这个要求，以前他对穆里尼奥是有这个要求的，穆里尼奥清楚对列维有这个要求，所以说穆里尼奥会说奖杯，对吧？那么现在列维已经知道没有这个要求了。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不管怎么为努诺想也好， 鲁诺靠现在手里这些球员什么都做不到。
对，所以说更大的责任，
还是有非常非常的长
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工作要做的其实还是帕拉蒂奇，对吧？
是列维、帕拉蒂奇和蒙德斯三个人，看这三个人
能够
形成怎样的合力，
炒出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一点，这个时机，尽管说我们说72天没有主教练，但现在时机还算
不算太晚，
不晚，
不算太晚，
不算太晚。
你说在新没开始就行。其实我是觉得，刚才我这个东西，我想前面说的，我是觉得这个时机其实还挺好的，就是任命的这个时机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其实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转会市场的这个报道，就是说虽然5月24号狼队就已经和这个努诺和他的教练团队达成了解约协议，但是钱好像是付到6月30号，就是你五险一金还有这工资，你这个钱他是要付到6月30号的，
照
付，就是说这一个赛季，或者就是说，因为我在美国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他一个财年7月份开始，你要付到6月30号，如果你是6月30号之前，他可以谈，但是他不官宣。他可能一直在谈，
对，
你到6月30号这天你再宣，你就没有任何违约的情况。你就是说，可能第一，如果是6月30号之前我就宣了努诺的话，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就一直在谈，其实已经谈好了，但是你在之前宣，好，最后几天钱拿不到，可能列维还要赔狼的一笔，
我不签了
啊！想太多，想太多，我觉得你这个想太多，就像帕拉蒂奇一样嘛，
他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但是。他的这个情况跟加图索、跟丰塞卡和跟穆里尼奥这些他都不一样，他的那个文字其实就是说，双方达成协议这个东西，他和就是说我已经把开掉了，或者说穆里尼奥修原议价这个东西，
但总的意思就是当时努诺还是一个在职的状态，直到7月1号他才是正式的离职了，啊，6月30号才是离职了，
对，6月30号离职，所以他就是说他可以谈。你可以去谈，就是说我就已经，就是最后我还有个过渡期嘛，对吧？
归根结底，归根结底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晚，
不晚，
对，
因为下周一球队才会来训练，就开始季前训练，而且季前集训的前一周时间，或者说甚至前两周时间都是在干嘛的？都是拉体能，
先
做各种各样的。
但是就因为你说到拉体能，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是之前蛋总提醒我们的。就是虽然说时间不晚，但时间是很紧迫的，因为鲁诺的教练组没有建立起来，
到现在都没有宣，这一点是我比较紧张的，
对吧？
对，
对他光杆司令过来，这个是
在狼队的整个教练组不是一直离队的吗？一起离队的吗？
一起离队的，是这样。有一个问题，列维当时说是丰塞卡吧，还是孔蒂？孔蒂，
是孔蒂。孔蒂
说
他教练组人太多，
对，就是说列维说你只能带4个人。那孔蒂就懵了，说怎么可能带4个人？现在随便一个教练团队就是
都有一个加强牌，是吧？
对啊，你玩 FN 是恨不得拉一个加强牌起来，就是一个教练团队。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清楚列维允许努诺带多少个人过来。如果是4个人过来的话，问题就比较大了。他原来的教练团队一共有6个人，两个人负责体能。一个助理教练，一个一线队教练，一个门将教练，就加他一共是6个人
啊。
他的助理教练叫鲁伊席尔瓦，这个人好像可能不会再当他的助理教练，因为他和英冠和英甲的一些球队有绯闻
啊，
就是说他可能去想转行当主教练。
又是一个临阵就有助理教练离职的教练。
对，
范总，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是人。不是 headcount 的问题，是预算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孔蒂的教练团队比较贵，
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对，所以就钱太多。如果努诺的团队便宜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是可接受了。而且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努诺自己本身也比孔蒂要便宜。我觉得列维应该是算个总账，就比如说孔蒂的整个团队加起来可能是1500万英镑、那努诺。然后其中孔蒂一个人比如说占800万，那努诺的团队可能努诺自己只占500万、那么剩下来300万的预算就可以拨给整个其他的多出来的额外的人了。我觉得应该不是人头的问题，你多个人头多发几副装备而已。
当然希望是这样子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已经官宣2天了，到现在教练组还没起来，教练组还没起来，这个问题不太清楚是
可能教练组跟 可能教练组跟狼队签了七
个报告，他们是一起离职的，都是六月三十号。我看了一下，就是说有几个比较大的隐患，现在就是说季前训练下周如果要开始的话，有几个隐患。第一个隐患是，就是努诺会选谁来当他的助理教练？
对，
现在传言传的最凶的是一个苏格兰人，叫做伊安卡斯罗。这个人是很像之前我们的助理教练萨克拉门托，没有任何职业足球经验，
这么吓人。
他是
只是数据研究、数据分析。
他非常搞笑，你知道吗？他是和努诺一起去上教练培训班的同学。
哇靠！
同班同学。
湖畔大学的队友，
长江商学院的朋友。
虽然就当时在班里面可能就看得比较对眼吧，所以努诺一开始执教的时候就把他带在身边来做一线队教练，当过助理教练。然后这个卡斯罗他当
能让他当翻译吧？
没有，他当时在瓦伦西亚，瓦伦西亚和那个里奥阿维都是，卡斯罗是一个苏格兰人，他当不了什么翻译。然后是这样的，这个教练后来。去苏超哈茨当过一段时间主教练，当时他当主教练的时候就马上遭到了很多苏格兰民宿，当然苏格兰民宿也没有什么，就是这种口诛笔伐，就是说
苏格兰民宿谁？
福格森。
福格森。
那个，
你居然无视我们印太最伟大的比赛，说苏格兰没什么民宿，
白扯
啊！
但是后来是那个。没有，罗杰斯都说，罗杰斯都站出来说，罗杰斯当时还是，
罗杰斯是北爱尔兰人，
罗杰斯当时是在苏超当主教练，当时
凯尔特人，
凯尔特人的 对吧？
就说拿这个一个没有任何足球经验的人来当主教练，你是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的。后来他好像带了三十场比赛吧，三场比赛才赢了四场球还是五场球，就哈茨就是本来是。能在苏超排前四前五的球队，
不过我觉得，我觉得蛋总，我们不用太担心这个事情，因为
不是
至少现在还是留一点阶段，
定了之后我们再分析，
对
吧？
对
对吧？
就是说，我不清楚他到时候选谁。
哎，对
对，不是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教练团队拉不起来是一个，
这个肯
还是一个核心问题的，
这个
对，
就是现在确实还没拉起来，这是一件有点愁人的问题，
就已经很愁了人了。然后就是说，我觉得为什么悲观呢？就是说，如果你拉一个这样的水平教练过来，会不会萨克拉门托的事情重演一次？
对
对，这是我担心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拉这个人，你拉谁？你拉任何别的人过来的话，就是说你可能不熟，或者是说两个人还没有合作过，对吧？这是第一个担心的问题。第二个担心问题就是说，本来我是说不担心下个星期一开始的时候但都是拉体能，热刺的这个体能教练组的这个建制还在，因为原来我们自己本身是有一个
科学体育团队，
对，科学体育团队是和这个队医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叫查理莫尔，一个叫内森加德纳，两个人原来都是在的。我后来突然发现，我昨天晚上查了一下，天哪，这两个人都去富勒姆了。就是他们两个人的职责在后期基本上就是被穆里尼奥的手下那个卡洛斯拉林给边缘化
啊，
边缘化了以后这两个人就是说
那我走
奔更好的前程。对，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就是在波切蒂诺时期，
我以重任
都是专注于为热刺，对，就是当时为什么波切蒂诺能这个疯抢能抢得这么好，体能为什么前面这么拉得这么好，就是这两个人的功劳是很大的。但这两个人现在都走了，所以说现在真的是努诺来了以后他就是光杆司令，一个教练都没有，
对，
除了莱德利金没有任何一个人。如果来了，
还
是叫
他。梅森已经下放预备队了。
梅森不去了。
梅森就去预备队了，
回去了。还是在他梅森他接的就是麦克德莫特的那个青训主管的那位置。
对，
他本来他就在那个位置上，所以
就没了。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还有三天的时间，我不清楚啊，就是英国人周末休不休息？看了一下，
西班牙人不休息，
休个产假要半年啊！
对啊，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之前都是每到周末选帅的消息就没有了，
哎，
就没了。
对，
所以我
没有，那是因为记者休息了、我觉得列维团队不一定休息，那是记者在休息。
对，
好吧、那反正我是希望这个教练团队赶紧拉起来。
你这讲的很可怕，再过三天贝尔温就涂着橄榄油来训练了，然后没发现没有体能教练，这个怎么搞？
教练，你现在搞啊？能做的就是那个运动医学团队去给他们做一下体脂啊、身高啊这些东西的检测，测完了以后干嘛？
给他们带上那个像那个黑色内衣一样的东西，
对，就穿着那个地方。
孙兴民正不正常回来？他们都正常回来吗？
他们不会正常回来，不会的，因为
孙兴民为什么不会？
因为他们六七月份的时候不是打国家队友谊赛的吗？打国家队友谊赛，这批球员第一周不会回来，因为就是除了那些没有国家队任何比赛任务的人，第一周都会回来，包括外租球员。所以我们第一周其实我们这次季前准备的时候，球员的阵容是非常庞大的，他要管好多好多人，像什么塞萨伊翁啊、斯基普啊，这些球员都会回来。
那也正好啊，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
正好给他看看，对吧？
有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夏天对热刺有一点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参加欧洲杯的球员啊，那
不
多啊、就
美洲杯也没有吧？拉梅拉也没入选，
有洛塞尔索和桑切斯。
桑切斯，
哦，拉梅拉没入选，
没有
是吧？
拉梅拉没入选，
所以现在就是欧洲杯就剩下那个谁啊，凯恩和托比不是说要走了吗？对吧？
但是 Gold 的时候他很难走，
这就是另外一个，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剩一个凯恩的问题了，然后就看美洲杯的情况。
对，凯恩也不一定就是我们的人
对吧？所以从阵容来说，对于
你不妨关心一下，可能是四六零对吧？
四六零我觉得
肯定不可能，工资不行、工资就
是、上次说的是谁啊？交换那个若苏斯还在美洲杯是吧？说的是吧？
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有一点好的就是这个季前准备，对于努诺来说是一支比较相对完整的一个阵容，然后他又是一个。努诺本身又是一个非常依赖季前准备的一个主教练，
对，
他需要季前准备的时候把自己的战术特点去灌输给他的球队，他是一个非常他我跟那个老金在看努诺的时候，我也做了一个分析，就觉得努诺跟波切蒂诺有很多非常相似的地方，
非常像，
就是像他们都是体能狂魔，就他们拉体能非常狠，
而且一直说那个波切蒂诺是什么进攻足球，
不是、
到后来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老板那时候拉了一个波切蒂诺的数据出来，就是说波切蒂诺手下的热刺最好的数据就是防守反击，对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热刺
高位逼抢，
对，虽然我一直觉得热刺的防守反击打得很烂，但是数据上表现出来他最好的就是防守反击，
对，
那就是和努诺一模一样的，
对，
对，
他们都是体能狂魔，然后都是很善于培养，这个我们刚刚说培养新人，而且都很重视防守，然后
也很重视纪律，
两个人的性格也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不是善于面对媒体的主教练，就他们在面对媒体
干行，
他们在面对媒体的时候都很无聊，就说的话非常无聊公关，就波切蒂诺早年的时候那种方式说话一样，
对，
但是
没什么信息量，
但是他们私底下呢是很有趣的人，这个都是记者说的啊，他们私底下都是就你单独的那种聊天啊什么，他们都非常有趣，而且有一点很重要，他们都不是列维的首选。
哎，波切蒂诺当时列维的首选是谁啊？
弗兰克德布尔
，还有之前什么范加尔啊，对吧？
范加尔，
对啊，
那个莫耶斯，
努诺戈麦斯，
莫耶斯现在在哪里啊？
西汉姆、
啊、
对啊，踢得不要太好，还有
对啊，
努诺和波切蒂诺还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他们都经历了热刺最混沌的赛季，和之前都是有一个临时主教练，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有很多我可以找到的波切蒂诺影子，但最后看他能不能完成一个奇迹吧
对
吧，复制一个奇迹来出来，
就老板的乐观的那个又点燃起来，但是老板又很成熟，又把自己的乐观有点压抑一下，
没有，因为我始终觉得努诺这两年合同都是一直在给波切蒂诺铺路，所有做的这一切列维都是在等波切蒂诺回来，努诺做的事情就是
重建，不可能，我
始终在觉得是这个样子，
太感性了，老板，
我始终是这样，我就觉得因为现在做的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热刺现在要重建嘛，那重建的时候肯定不能放弃成绩，所以凯恩或者说孙兴民这些球员热刺是肯定不会放掉的，你不能说你重建就没有毫无底线对吧，热刺底线还是要有的，那底线靠谁？
我劝你谨慎
不是波切蒂诺会 带你来重建吗？而且波切蒂诺现在可是在大巴黎把航母给开翻的人
所以我就说嘛，重建不需要波切蒂诺来啊，重建有人帮他背锅、
啊、
有人，当有人帮他把这些锅都甩过了，或者这些球员都该卖的卖掉，该一些新球员该买了买了之后，波切蒂诺就来了、
啊、
我是
你的意思就是说、
啊、
西青现在卧薪尝胆对吧，因为够的时候只要有帕拉蒂奇就不会有波切蒂诺对吧，这也是够的原话、啊、所以说西青现在卧薪尝胆，等三年重建结束以后帕拉蒂奇走人对吧、
嗯、
西青上位、嗯、然后跟波切蒂诺一起回来重建辉煌，
双宿双飞、
啊、
哎呀你这个简直就是同人漫画的这个剧情啊，我都听不下去了，你感受我都不敢听啊，可能我们很多女听众、嗯、我们的女球迷、嗯、女粉丝可能会比较喜欢这样的画面、哎、
女粉丝可能也不磕西青和波切蒂诺的 CP
对呀哎、我觉得
波切蒂诺这边他们没有问题吧但是你要把西青
西青
看
起来西青在纪录片里那个形象 啊说的那个、啊、说的那些话对吧，很难、
嗯、这个一般的科学家他磕不下去啊
anyway 反正热刺第一场、第一次集训是下周一，然后第一场热身赛是7月17号、嗯、其实距离现在也就两周多一些吧，两周多一点时间、
嗯嗯、
马上就能见分晓，我觉得一个是先是教练团队，另外一个就是转会，这两件事情定了之后、嗯、剩下就是大家一起给努诺时间，看努诺能够表演出就是做出什么样的发挥嘛，在热刺、
嗯、先把教练团队定下吧。
你们还忽略一点，就是努诺上任之后他有没有跟那个凯恩交流过，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
没有啊，
什么叫肯定
我也觉得没有
对，
我也觉得没有、
对，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努诺现在除了要组建自己的团队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得跟凯恩，虽然你们刚才说了、帕拉蒂奇和努诺的上任意味着凯恩不会走，但是我对于凯恩留队
没有说过这种话吧。
哎，刚才姐带
我的意思，
姐带说的，
我的意思是，热刺不会想把凯恩卖掉，我只是这样说。
谁也不想，但是凯恩他自己想走呢，对吧？现在问题是我感觉就是凯恩自己比较想走。
肯定啊，
对，
没有，
所以
你要想到你嘴巴里说他不想把凯恩卖掉，但是三年之后、就是帕拉蒂奇
身体很老实，
没有 帕拉蒂奇下课之日就是凯恩合同到期之时
对，
你知道吗？跟他列为还想再犯一次，对吧？把2000万就卖掉埃里克森的错误吗？他会想再犯一次这样的错误吗？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刚才讲到转会市场，包括凯恩走和不走，对热刺队在转会市场上面的策略肯定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
就凯恩留队，热刺队大概率就是小修小补了。现在
的
财政状况也不允许热刺队花大手笔。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雷纳托桑切斯，我感觉就是不大有可能去买来，可能还是买一些边缘的人物，就是一些半成品过来培养。因为也说到了努诺比较擅长培养这种半成品。
其实桑切斯也是半成品
啊。但是凯恩如果走的话，那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可能会有几个你们刚才提到的名字，5000万级别的引援过来。
对
啊，所以这个也
就
也影响到热刺队
的
操作。
这个因为我们以前都经历过的啊，就在卖贝尔之前，我们买人大手笔，而且速度又快又狠，对吧？然后就进等那一刻就行了。
在这点上我可能跟金总的想法是一致的，我可能会觉得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卖的。我不知道金总是不是在这点上跟我想的差不多。
我如果我是像其他一样非常 emotional 的人，我肯定是不愿意，就砍走的那一刻就是我撕掉我所有热刺球衣的那一刻。但是我现在已经将近40岁了，人家说40不惑，就是到了40岁就不能去霍霍别人。所以你从
40不惑是这个意思啊？
对，所以你理性来分析，你现在卖出凯恩，是凯恩就像凯恩自己说的一样，他可能到明年就卖不出这个价格了啊。所以你从财政上、从理性、从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讲，你现在卖凯恩是最好，
是
也是最后的时机了。啊，你现在，而且热刺队现在的财政状况又是现在这个样子，卖凯恩是热刺队不能说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因为你下赛季也没有欧冠的收入，你绝对是对热刺来讲是非常缺钱的一个赛季。同时你换了教练换体系，又需要有新鲜血液的补充。我觉得现在换凯恩 我觉得没有人会愿意，所有的热刺球迷，但凡你是热刺球迷，不会有人愿意看到凯恩离开，就像我当年作为佛罗伦萨球迷不愿意看见巴蒂斯图塔离开一样。但是你只能去面对啊，你有什么办法呢？你
拦不住
的，这一天到来，
确实
真的这一天到来，就只能去面对啊。但是既然这一天迟早要来，你为什么不让这一天早点到来，而且你还可以把所有的利益最大化？
对
啊，对，
我还是想看到打曼城的，
看到凯恩跟波切蒂诺一起支持
你。我还是想看到联赛第一轮热刺打曼城的时候，下半场45分钟，凯恩被努诺桑托斯替补换上场的时候，全场站起来，掌声雷动。
为什么要把他放替补？
不是凯恩绝杀热刺之后拒绝庆祝，
因为你算啊，就我因为我还算到一个事情，英格兰可能会欧洲杯进决赛，只要进了决赛，他休3周，他肯定第一周就是第一场比赛就赶不回来，知道吧？
你想多了，英格兰打乌克兰。那个裁判组全是德国人，已经安排好了。
你已经想到了那个贝尔温绝杀曼城队的比赛的场面，这一集我还看过是吧？对
啊，没有，我想问一下，就是说热刺打完曼城以后的话，是不是转会期还没结束啊？
没结束啊，
没结束，
现在都改到。
也就是说，凯恩就是带来掌声之后，他就可以功成身退，然后为去曼城了，对吧？
最好是打完，
完全是可能的。
哎，我倒没注意，我因为前。五轮还是前六轮又有打阿森纳又有打切尔西的呀，要么打完阿森纳再走。
看看你这都说了些什么。
你就不给米特维奇多一点这个转身的机会吗？
好了，我们这期扯得太多也扯得太远。先感谢，还是给，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给桑托斯，给努诺，努诺桑托斯
给机会，
给努诺时间，
努诺桑托还没有
啊，给努诺桑托时间，我觉得，
就
是不要学那种老外，就是那些英国人什么就行。来个人就说 no， 来个人就说 no no to， 哦，真的太蠢了，这个真的太蠢了。对于自己
英国球迷早就定好性了，我跟你讲。
有些也不是，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英国球迷都这样，有很多英国球迷还是挺就是挺理性的，但
有很多时候就是起哄嘛，对吧？很多人也不看球了，就起哄。
对对对，就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一期节目是录完，大家听完之后，如果你能坚持那么久，听完这一期节目之后，能够对努诺桑托这样一个热刺新教练有那么一点点信心，或者给他一点点对有一他对他一些期许和一些更长的等待啊，或者是给他一些时间。
但我看节操像微博下面的评论都还挺好的，都是觉得既来之则安之，对吧？既然来了，我们就支持他，好像最后都还是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我还是这个观点，就努诺是现阶段确实是比较合适的选择，就你其他的也确实没有更好的了。
对
的、
那个帕拉蒂奇说 logical，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非常准确的一个词。
就现阶段的最优选。
是的
啊。
好，那么节目到最后了，要不我们来鬼扯一下你们对欧洲杯冠军的期待。一人说一个，我们
没什么兴趣啊，对这个话题。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你随便瞎点一下，然后我们就结束这一期节目了，好吧？
你瞎点完了以后，这点到了球队，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被淘汰了，
不是挺好吗？
对对对对，
这不就挺好？
意大利，
老金呢？
哎，其实说到欧洲杯，我想说一个为什么我还对热刺队比较乐观，就是通过，因为我好久没认真看球了，最近我因为工作职能的调整，我这届欧洲杯我算是看的比较多的。我发现这届欧洲杯，你发现没有，就是球星的作用在慢慢的减弱，就是你足球，尤其是欧洲足球更追求整体。
是的，
你看，你看现在踢的好的球队，包括你们刚才提到的意大利，就意大利也没有一超巨的球星，
没有
啊。你虽然比利时队有所谓的丁丁德布劳内，但是他其实还是一个整体一个作战群太强了，就他的群组能力太强。因为你看他的后卫都是谁，维尔马伦、维尔通亨、那个托比，都是什么人啊？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首发啊，对吧？你这套先发，你尤其维尔马伦、维尔通亨都已经是离开主流多年，那为什么他们的后防线表现还是能这么好？那还是一个体系的原因啊，就这些人，你来热刺队谁都看不上，
对，
是吧？所以我想说的是，其实欧洲，我看这些欧洲杯，我的体会是，整体足球，你包括你看捷克、瑞士、乌克兰这种球队有什么球星啊？你当时乌克兰有舍甫琴科的时候，能踢进什么淘汰赛，对吧？你瑞士队 也没什么球星，沙奇里现在也很一般，所以你们要如果我让我对啊，你让我点冠军，我作为一个丹麦球迷，我肯定是点捷克是冠军啊，是吧？对吧？你捷克队有希克还是叫什么那个对吧？这么好的这个中锋、啊，我四人认为这个也是取代凯恩的一个好的选择、啊。
我梦回实况足球2000啊，我跟你讲，捷克队。
对，所以你让我硬点一个，我作为一个丹麦球迷，我肯定是点捷克是冠军。嗯、好了，那个蛋总和库里怎么看啊？
捷克强，
西班牙是冠军的。
然后你们真的是感觉私心都很重啊，都点自己不喜欢的球队是吧？
对，
意大利挺好的，是什么意思、啊？
先把眼前这关给过了、啊，要是下周来录，可能就是说英格兰是冠军了、
哦、
啊。
那我支持乌克兰，好了吧？
我就知道这大家要支持乌克兰
啊。那么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谢谢几位嘉宾啊。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